大家晚上好哈，今天呢又是周日，那么周日这个答疑呢，咱们不是说学习会啊，首先明确一点，不是说来学习什么东西的啊，我们主要还是给大家去解决个问题。这个答疑现在开始了，大家可以及时提问，提问的问题呢不限平时生活中啊、读经啊、看书啊、修法呀、打坐呀、自见方面、看祖师文经方面都可以问，不管是你这个刚灌顶的、没灌顶的。摆座的、千座的、千座后的啊，问见性的、问打坐姿势的都不可以问，好吧？咱们可以去畅所欲言聊一聊。咱们优先是给大家答疑啊。可能有一批咱们那个师兄，就是每周末都来啊，过来听一听，听一听，看看，听听别人的问题。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别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自己心中的疑惑啊。有些人可能我知道很多人啊，不好意思问。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谁也跟你不熟啊，我们跟齐老师咱们也不是说啊处朋友来的啊，我们就是为了解决修行中的问题，然后所以说大家不用关心说哎熟不熟远近的问题啊，你只有问题你就踏实问，好吧？然后你要指望说听别人讲点什么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够呛啊，解决不了，而且呢每个人的那问题的来迹不一样啊，就是答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要说抓死了啊，齐老师给别人回复过什么，给那个人回复过什么，我就进来用，不一定那样哈。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没有吗？没有的话是这样哈，还是咱们本着优先给大家答疑，不管是文字性的还是直接开麦的。如果没有人提问，咱们今天就是什么呀，就是看一看读一读这个齐老师心谈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等大家提一下，而且呢读的时候过程中看有没有疑惑，好吧？上次咱们读到，上次我记得书签是到1月5号啊，22姻缘这里。大家记得啊，我这个读的过程中不是学习啊，咱们不是本着这个主要目的去学习这个东西来的啊，咱们优先第一目的还是给大家答疑。我读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提，直接打断我啊，直接开麦说话啊，好吧？因缘啊，问老师能否解释一下法不孤起，障缘乃生，缘谢法灭，灭灭非灭啊，这是一句话，然后让齐老师解释一下啊。齐老师说，就拿心密来说吧啊，心密并不是孤起的，也就是说啊，并不是因为心密觉得自己好才兴起的，心密是障因缘才兴起的啊。什么是因缘呢？那就是有心密有缘的众生啊，解脱缘熟了，故感心密应是。是当度者已度，便是缘谢，既然缘谢，便不会再有人修心密了，假名法灭。然而法本不生不灭啊，心密的修行方法又何曾灭，故云灭灭非灭。所以呢，只要我们在修习心密，心密不会灭。若无人一日修行，其实有心密的空间的在，其实也已经缘谢法灭了。这个意思白话解释就是什么呀，是众生需要佛法，然后呢佛法呢给你个方法，然后你需要解脱啊，正好咱们心密这个法呢又是用来继续出轮回啊、了生死啊、修解脱道啊，又是最对机的啊，所以它应缘有。当未来不管多久以后没有人求解脱了啊，或者说这个法不当机了，或者没有人跟这个法去相对机了，特别适合修了，那怎么办啊？那心密可能就是什么呀，慢慢就没人修了。就那样了。问禅宗五家七派，本应该平民派，本应该平民派啥意思？平民派曹洞宗更广流传，为什么相反啊？因为禅宗啊分很多个这个派别，他们风格不一样。他问这个为什么相反，他认为曹洞宗应该流传更广。问这个齐老师说的当机者已度，门庭也就没多大用处了。问现在宣传的不多，也是个原因吧。法不孤起，障因缘生啊！齐老师还是用这句话答他的。其实他这句话，他可能个人很喜欢曹洞宗，或者他认为曹洞更好，所以他这么问。但是齐老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法流不流行、兴不兴盛，实际上是跟众生的需求相匹配。如果他需求不大了啊，或者说对敌的人少了，那么他自然没落无所谓，不是非得给他强推起来。你这个东西别人都不需要。你非得去强推荐它，有什么意义吗？对不对？佛法不是说个立那个东西强行要塞给你什么，一定是你需要佛法它才出现，它才有用。我也是应事而现嘛。问 病是业报，还可以指引为别人治病啊？他是有疑惑有问号吗？老师回复他，业报未离因果，未离因缘所生法啊，生病是因缘所生，病愈不也是因缘所生吗？并不矛盾。受用，是我总是觉得呀，受用就是享用。老师说那什么呀，正见和正受啊，好比走在修行路上的两条腿啊，内心空净啊，谓之正受啊，觉受受用。五欲色香味触福报啊，谓之享受大成。问啊，我最近看到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大念注经心要》啊，讲的是四念住的法门，四谛井然。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薄地凡夫啊，谈不上什么大乘，连小乘都差得远，自如不如从小乘做起，您认为呢？这个齐老师说，哎呀，四念住法门很好，大小乘主要发心不同，四念住未必属于小乘啊。咱接着问说，那就是说如果有人以大乘心之心去小乘之法，那人也是大乘行者了。然后齐老师又回复他说，大乘行者所修之法便非小乘之法呀。25大悲，学生心里还有个疑惑，久久不能解开，每次看到梦幻空花何老把抓，我便觉得生不起大悲心了。梦中的人物本来没有，所以根本不需要度谁，可是为什么觉悟以后佛菩萨还要与本无众生处度幻化呢的众生呢，度化如幻的众生呢？齐老师说，你可能把小悲当成大悲了有情缘之慈悲为小悲，法缘之慈悲为中悲，无缘之慈悲为大悲。26神力业力愿力，神通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括号一先是说，问我常常搞不清楚业力和愿力的区别，业力体现为世间法，愿力体现为出世间法。问真是造化弄人，业力不可思议，愿力更不可思议。愿力、业力、神通力都是心力，神通力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既然都是心力，区别在哪里呢？既然都是心力，区别在于发心不同，想发财的心与想成佛的心，二者有什么区别？发财有我成佛无我，这就找出区别了。愿力还有差别吗？比如以妄想心发一个愿和以清净心发一个愿，二者有差别吗？齐老师回复的是，愿力是无为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即是皆以当不只是二者，而是千差万别。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那样实际皆在显示什么？老师回复，当然是自在无碍若安详实际成了死标准，活着的时候天天为死担心，岂不是挂碍吗？想与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这样实现皆在显示神通力抵不过业力，警醒人们莫以神通为究竟尊者完全可以安详实际，但也可以完全可以现在那样实现的那样实际，关键在于如何用呢怎么样有用便怎么样。这里边其实我之前我早年就是在20多岁时候刚接触佛法的时候也有一个误会怎么讲，就是那会儿认为真的有成就或者是有修为或者怎么样，一定要这个人临终的时候好死，一定要好死。这个所谓的好死就类似于大家可能看到那些坐脱力王，或者是无疾而终，或者是一种比较玄妙比较殊胜看起来比较这个厉害的方式呢去死掉。后来呢我知道这是误会慢慢的就是修行也是你从某方面来去理解，也是解除自己的一些误会的过程嘛。包括现在我知道咱们很多已经修心密很长时间的人还在追求这个追求健康没有病临终时候可以一定要做脱力王一定要跟很多大祖师一样说，哎呀我要很潇洒的走摆一个很厉害的姿势坐着念几声符号就走了呀， 等等，那不一定啊，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啊。括号三，大家看看啊，有没有什么相似的想问的哈、啊？因为如果啊，咱们把每周日啊这个最精华的时间，大家都休息这个时间，这个晚间都吃完饭休息这个时间啊，只是当做咱们念一念这个文集啊，这不妨啊，你不听我唠叨，我这是多事了，都发下去一人看，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嘛，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你就只管问，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我知道很多人不好意思，但是呢，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儿，修行了生死这个事儿，你就根据自己的问题啊，你不可能有些人说，哎呀，说我就不好意思问了，也怕我怕嫌弃，怕被笑话。你还是这个心不迫切，实际上你每周日光来听听，听不出什么玩意儿来的。你学舌学那个，你说齐老师怎么说，齐老师怎么说啊？齐老师跟那个人怎么说怎么说？你拿过来套用这个标准到自己身上，不好使，不好使。括号三，括号三，佛学中的神通和特异功能是一回事吗？答：不是一回事，只是误解了同一回事人太多，大多把当成同一回事了啊。神是本体啊，通是妙用。问还真不一样，佛教的神通是自己通啊，是自然通，是时时通，是啊、圣边末世，特异功能呢是禅定的副产品，很多是鬼神附体，不是自然通，不是时时通，是他们的末边圣事啊。答，老师回复他啊，圣末边事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是方便说法。由于众生总是认为特异功能是神通，随他的所知量。啊，把他认为的神通说成啊，圣末便是应无所住曰神，而生其心曰通，这不是圣末便是了吧？什么是妄念？这个老师回复他，妄念是指啊，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是指身见、边见、见取见、接近取见、邪见。怎样对治，视之变通？若能离开妄想执着。事实变通当体就是妙用，对着它干什么？需要对着的是妄想执着。这里边就是有，我想多插一句，多个嘴。有些时候啊，咱们看那个观照的时候，老人可能说过各种观照，回复过不同学人的问题，尤其是有些人就抓这个什么呀，我说实时观照这个事儿。其实你想没想过，实时观照怎么个实时？你说每分钟都观照，每秒都观照，每毫秒都观照。你在观什么呢？再一点，实时观照观到朝什么时候？是观照到这辈子临死啊，还是观下辈子也开始继续观照啊？你目的是什么？观到什么时候？所以后来一直说有人总抓着实时观照，尤其是当年因为这个事儿啊，还好些个人啊跟齐老师的抬杠，最后呢以齐老师的说法他都不认同了。实际上你看这里边说了，咱不是要对峙，不是要跟任何念头较劲，你没有起贪嗔痴痴慢疑这个所有的心，你正常工作，正常做饭，正常做家务，你好多事要起念就起念呗。然后有些人就不干了，说啊要实时观照，他就抓着这个实时观照吧，就不放了。实际上你看这里边，咱们不是要说把所有的这个聪明啊运用在生活中的聪明，运用在工作当中的这些技巧啊，各种文思啊，各种说对生活有利的东西都要给它干掉，都要灭掉它，那没有那个必要。你实时观照，你能一个实时怎么解释？每分每秒每毫秒，对吧？你到什么时候？你说吧，有完吗？到观照到下个世纪，下个大劫？你看，所以说齐老师这说的是需要对峙是妄想执着，而不是说你干点什么啊，就老把实时观照执着这边，你还活不活了？问心意识会逐渐淡化吗？老师这边说是妄想执着会逐渐淡化。如果这里边咱们有师兄有问，但妄想执着是啥？那就看上边齐老师怎么说的，贪嗔痴慢疑啊，什么邪见接近取见这些。不是说哎，这个慢慢修法以后吃饭吃的少了啊，然后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少了，那跟那些有些都不相干。28啊，死劲偷心。问佛法的同义词太多了，比如佛性 啊，自己面目之类的。以后我明白了此类，就把此类整理一下。徐老师这边呵呵，那你把三藏啊十二部整理一下吧，或者把众生八万四千种心整理一下。嗯，说是老师警醒的事，我差点入海筛沙，将来还可能遇到类似同义词的所迷惑，但基本路线啊绝不动摇。何况啊有个掌舵的撑腰，我只需尽力划桨就行。嗯，老师说这你自己掌舵才行啊。然后他就接着说说，哎，我这辈子是套上您了啊，您甩不掉了。说那要我吃你能饱才行。嗯，说要您不时的揪着俺吃，别让俺吃错了，吃慢了就行。说越是时间紧迫越不能着急吃，不然的话饥不择食，即使不是毒药啊，吃呛了也会出问题的。那么留意，不宽目前只有懈怠的份儿，还达不到您说的精进程度呢。那就先死劲偷心吧。李师兄。
齐老师好。
啊，您好。
我要问的问题是，修习佛法的第一步是知见证，这个想法对吗？
你再说是什么证啊？
知见呢、啊、这个知见呢、啊、就是眼睛，我记得黄念珠老居士说印光法师的眼睛亮，是不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首先是决定人修习佛法的第一步，我的这种想法可用吗？
哦，好吧好吧，可用可用，
谢谢齐老师。
李师兄您是在修心密是吧？
没有，我还没有关顶，但是我开始修六大明咒了。
嗯，好。
我现在人，我是哈尔滨的，但我现在人在昆明。我想这个让那个就是愿意礼拜呀、啊、就是张浩老师呢为我灌顶，我一直在这等他，但是我没有联系他。
那我问你啊，就我们假设哈，张浩老师如果是个眼睛看不见的盲人老师，你还不愿意跟他学？
有一个，为什么我今天说这个，这不是说到这个话题了吗？说第一是知见证，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我就是一直在听张浩老师讲的那个实讲叫传法信要啊，我觉得讲的非常的透彻，所以我说这个修习佛法，就说人来到这个世间上，我就是亲眼看着我母亲去世的，而且有一些奇异的现象，就我一人给他助念呢。哎，他嘴后来我捣鼓下子，这个都已经他这个咽气好长时间了。然后我捣鼓说你这个嘴张着，他也不，就好像说给我的感觉就也不庄严呢。我说你把嘴合上。哎，我这个就动这个念头。哎，等后来他嘴就合上了，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个还和真正的佛法还不对。所以我就说一直听张老师讲的那个穿心法要，以后呢就是说我说啊，这应该是真正的佛法。
嗯，行，那这样吧，我觉得是这样，您刚才问那个齐老师也回复您了，如果到时候呢，我觉得你把你的问题再问一下小东老师好不好？
谢谢谢谢，好，
嗯，你再跟他聊一下，跟张浩本人聊一下，看他怎么回复你 好不好？
谢谢。
嗯，
哎，好，谢谢。
这种这些这种例子啊，自古来就有。你记得这是楞严经啊，楞严经说，楞严经大家很多人读过是不是？佛跟阿难对话那个过程，你记得阿难怎么说的呗？我忘了佛怎么问呢，就说哎呀，我是当年看您佛长得帅呀，看您好看，哎，我才发心跟您学佛的。哎呀，我说你这个相貌真庄严。然后佛也是就是驳斥了他这个堂弟这个想法嘛。啊，说你要是为这要跟我学佛，那我告诉你啊，这个你要是为了庄严的这些法相，那转轮圣王也有这些啊，我这种八十相好，什么三十二妙相这些，你转轮圣王一样有。所以你看我，你代表要跟我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相好，那尴尬了，不止佛有这个相。你们转轮圣王有佛这点本事不？有佛这点见地不？有佛这点智慧不？那不一定。但是转轮圣王你要拿出来，佛的意思就说，哎，他跟我一样帅一样好看，所以看你追求的是什么。这个有很多例子，还有五灯浑元不是还有一个公案吗？当年好像有一个尼师吧， 啊，在天上佛给他母亲讲完法，好像在33天到了一天吧。哎，他就说，哎呀，一会儿佛这讲完法以后，带着很多大僧来了，然后自己呢是尼师嘛，按照佛的规矩，应该是尼师的话排第二啊，因为佛制定规矩是往，比如说他们出去有法会呀、啊，这个男僧众在前第一排，女僧众在第二排，男居士在第三排，女居士在第四排。啊，他可能就有那个胜负心了，他就有一个，他修行有点成就了吗？啊，有点什么小神通了，啊，就一身为啊一个男的僧人，一个男的僧人干嘛呢？站第一排，他不想站第二排嘛，他本身是尼师嘛，就是就比丘尼，啊，佛一下就识破他了，哎，你干嘛呀？你玩这手干嘛呀？你该站哪站哪呗，啊，你以为我看不破你啊？所以他这种啊。跟类按照那个类似啊，就是说追求好的形象啊，八二种相好啊，32什么殊胜妙相啊，这些庄严的这种法相，实际上这不是目的哈，跟这不相干。如果多闻不修又如何呢？啊，这阿难尊者不是在楞严经已经现身说法了吗？啊，他那会儿就是有这个特点，就是我就是光了解，啊，图一个知道，哎，我明白的多。我听得多啊，但我修不修不一定啊，就这样。那个很多人读过他是了解的，你没读过反正就是你这么理解吧，知道多啊，这个佛说过什么，佛说过什么，哎，说我堂哥说过什么什么，我老师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修吗不修知道明白，就这样。五，其他问题。30，居房紧张，佛像又如何在卧室供养，而牵扯这个供养摆佛像的问题了哈。那就加个帐子围住佛龛吧，拜佛时拉开帐子即可，加个帘儿。31，为何菩萨现慈悲怒目不同相，慈悲相正如母亲哄小孩，金刚怒目相似啊，父亲打儿子，为何啊，母亲为何要哄小孩呢？父亲为何要打儿子呢？哄他有助于他健康成长，打他去再去掉有害于成长的因素。季老师你说回复多好，就跟这个咱们世间法这个培养孩子一样的。32，舍利是怎么一回事，是回复他，若无修行啊，便不可能出舍利，然而成道者却不一定总是千篇一律的都实现舍利，修财神咒会先有祸事，有这回事吗？这位朋友想发财，齐老师，我没修过咒，我没这个体验啊。然而贪心者啊，贪心图其者乃至不择手段啊，则必有祸事。嗯，念阿弥陀佛算不算找事儿？那你就是借愿意找事这个牢固习惯，给你找个大大的好事，然后一下就来一个阿弥陀佛。啊，这个问题有很多。我记过很多师兄也问过，说那个说都放下执着，说放下，那老师修佛法非得去打完千座，非得必须结印，非得必须每个2个小时，算不算执着？其实你要说算不算呢，那也算，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类似于你有病你要吃药，你没病你吃药那是有精神病，你要是正常有病你吃药那不是为了治病的过程，你先用一个方法，借助这个方法，借助这个执着，最后把你啥事都给了了，不好吗？这齐老师也说，给你找一个大大的好事。35，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什么关系？之间怎么称呼？安心带过了。说这个有一个问啊，说我爸刚开始发心学佛，刚刚问了我一个问题，把我难住了。啊，本身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什么关系啊？之前怎么称呼？那个齐老师先笑了，你就说咱们好比学生啊，释迦牟尼佛好比这儿的校长，阿弥陀佛好比是外地名门大学的校长。咱们这儿校长说了，愿意转学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转去上大学。那按理说咱们就算什么新密系，他不是有这学大学不是有这学院那学院吗？啊，这个什么机电系啊，金融系啊，咱们是新密系。36。尊敬佛法僧三宝，问有人侮辱观世音菩萨怎么办？就是哦吼，哎呀，这是一可怜的人。我问过菩萨了，菩萨并不介意， 佛陀当然不会介意，只是因果饶不了他。37，学佛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其实学佛并不复杂，是人心复杂，理解它了。二，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他问了一句心经的经文，他问什么呢？说心经前面说到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后面为何却说啊，空中无色？啊，齐老师这边给他打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哈，比如说一个铜碗，碗不异铜，铜不异碗，碗即是铜，铜即是碗，是故铜中无碗。这个你就是不能说啊，碗在铜里呀、啊。这个我就不多去解释了啊，解释就多事了，再给大家念一遍哈。碗不异铜，铜不异碗，碗即是铜，铜即是碗，是故铜中无碗，就是不能白话说，就不能说铜在碗里啊，碗在铜里。嗯，这边问老师您好，色即是空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要说空即是色呢？答啊，色即是空啊，您是怎么理解的？齐老师先问他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他说色啊即是消落，色即以消落为空，为什么又说空即是色？齐老师反问他说色消落了吗？消落诸念，又为什么说空即是色？是念消落还是色消落？齐老师又反问他，他怎么理解他没有说明白，但是他里边透露一点，他以为是色消落，然后齐老师问他色消落这个问题，他还是没有答，他继续问色者无常啊，谓之空，为什么又说空即是色？啊，色者无常谓之空，您说的空就是没有吗？你看大家这里啊，他说消落，这里边你要意识到他可能就已经在说没有了。咱们说这个空啊，并不是说我旁边比如放一个水杯，这个水杯在这儿，这个水杯是有，我把它拿出去，我这个现在这个屋子拿离开我这个桌子就是空啊，不是这种空和有，说的不是这个。然后他继续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和色肯定不是一个东西啊。然后齐老师又答他，只用改后面就行了，色和空肯定是一个东西。你比如说诸位，我把这个要一般刚才这个师兄问的啊，就这个咱们文中师兄问这个，他肯定是认为什么呀，我这个杯子在这儿是有，拿开的是空，其实我这个杯子放那的时候，这个杯子本来就是，而不是说把这个杯子拿开才是。又一个乙是旁边可能有这个乙是啊，对，旁边有人插了一句话啊，这个色即是空啊，有佛处即走过，空即是色，无佛处莫停留，不住色空正界正解色。齐老师这边下边发了一个笑脸。
我想问一下老师
啊，你跟齐老师，
哎，我现在已经做了有300来柱了，我很想打七，但是我怕坚持不下来，因为我每天觉得做2个小时觉得好，都很难的，但是我又很想有那个打七的好奇心，很想去，但我又怕做不下来。
做不下来就不打，做不下来也不要紧，不是必须的。
但是我还很想打，我就在什么样的，就是说做多少做的，在我自己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参加打七呀、
啊？打七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不是一定要、
对，我知道，我就是打七那个，我听你说的话，就是说明心见性的可能性要稍微大一点。
这个说法我咋听了似是而非了。
我今天听你说，就是说打第一个期很乱，第二个期怎么样，第三个期、第四个期，就是说明显可能见性的可能性就增加。
你说原文吧，你说这个内容，我觉得我原本是这么说，观众各方原文看看，我说错了以后就纠正。你说我是咋想？我说你是对我的话有误解，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你误解。
可能我误解了。那就具备打七的那种可能性，就是像比如说我的话，我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参加去打七了，就是能够
哪里打七你跟他联系。
哦，这样。
这样前世。
哪打七你跟哪联系。
好、
你可能不同的地方对于入七的人有不同的要求。
第一个、你想去。第二个，你想去的地方还有空余的闲置的位置， 第三个你符合那个条件，所以根本来讲你想去之后，然后呢你联系他问他咨询他就去。至于说你说有一些担心担忧啊，我打过期，我打过满期，我告诉你哈，
嗯，
没你想那么多事，老轻松了。你像每天我这个加班啊，我这工作呀，家里边家务啊，实际上闹得我挺累。我打期的时候，我告诉你哈，啥都不用想，到什么程度啊？你就只管上座，上座就嗡巴拉巴拉，就老是嗡巴拉巴拉，下座就吃饭，吃完饭遛弯，遛完弯再上座。一天上完第三座之后呢，三座上满了，愿意跟老师逗会闷子，聊一会儿就聊一会儿，愿意去认真请教就认真请教，然后呢跟师兄之间不要闲聊啊，全是跟老师聊，跟老师轻松的聊也好，严肃的问也好都好，然后剩下时间干嘛？睡觉，很简单。我跟你说，你家里边有红要就是你比如我不知道您多大年龄，看您听您声音可能岁数也不小，什么孩子孙子呀，什么这个家务啊，你上那儿去享福去了，那除了打坐就是吃饭就是睡觉，有什么事啊？没什么事，那多轻松呢。
哦就是符合条件，就是我不知道我符合条件，
你三百座符合条件，你不用想太多，说我构思半天心里有压力特别大，那不需要，那最好了，那是最享受的了，你什么事儿也不用担心，做饭就不用你就自己擦屁股。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说我家里平时两个小时都坐下来觉得不是很那个的，我就说呀四个小时六个小时我有点恐惧的感觉。
大部分时间是四个小时，你基本上什么都不用管。我刚才是跟你开个玩笑，说擦屁股你自己来，剩下你什么都不用管。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呀？你到那有人架着你，什么叫架着你？你脸皮薄啊，对吧？哎呦，这票师兄都能坚持下来，你说我咋就不能呢？你厚着脸皮就跟他一块坐下来了。
哦，
就没事儿哈。
哦，行，我还想问一个最无知的，因为我平时在家里打坐的时候，我是每天早上我们要祈请嘛，祈请就是祝福菩萨下来，就是好像我怎么知道他到底下来没有啊？我怎么感觉每次，哎，当然我妄想是蛮正常的，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妄想，就是我想问，就是说我怎么知道到底是我把菩萨提醒下来没有啊？这是我的提醒，到底菩萨他下不下来呢？
李老师，
我问你，他提醒菩萨下不下来？他问我会知道人家，我咋可能知道啊？
你是修什么法？你要提醒菩萨呀，陈思师兄。
因为我们不是每天开始那个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要不是要首先
要你说那个明白了，嗯。
哎，天天要早上首先是那么咕噜比啷个大呀，念完了之后，然后就是祈请，就是历代印经中传承上师祈请祝福菩萨，就是
加倍，对吧？
哎，对，加的
不用过去，他们远程给那放光照你就可以啊，你放心，一定加倍的，好不好？
是吗？我就觉得我说怎么没感觉的话，
你要什么感觉？天堂地动山摇的吗？
哦，不是，我每天我就觉得，就觉得总是很难入定的感觉。
咱们心密是要求你入定了，还是说必须要求你定得很深或怎么样了？你要入定干嘛呀？
不是打坐，首先就是能够让人心静啊，能定下来啊，就是说念咒的时候，我有时候念咒念
都矛盾了。神思师兄，你刚才第一点哈，就是咱们在开答疑会之前，齐老师放那个视频，放齐老师的视频，你看到没有？我们心中心法第一目的是明心见性，
是啊。
第二就是如果你有定啊，就方便入就入，不方便入不追求那个，这是第一方视频。第二个，你说你刚才说我打气目的是好像方便见性，你要是以见性为目的，你就不要想着入定这个事儿。他当然自然也有时候也自己会入定，但你跟你没多大关系，你也心思往那儿惦记就可以。刚才你又说又要入定，那个不是必须的。
但是它是不是过程啊？首先至少入定了之后，你才能够明心见性吧？还是我不知道。
齐老师，他问是不是必须有这个过程，入定以后才能明心见性？
没有关系吧？我这你说你这是老人说的，或者祖师开始在哪看到的？你告诉我。
没有， 我自己想的话。
哦，我你这个想的我不是多认同你这想法。
哦，好的，你指教一下我洗耳恭听。
没有啥说头。是这样，我们不都是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吗？老人的开始在那摆着了呀。
嗯，
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准确的。
对，你是你别按自己的理解去好像划定个规程什么就往下走下去。要想去见性，你看看老人的略略明显见性看过没看过。看完以后你把你自己的见性的理解跟谢老师可以交流。然后这会儿你再笃定目的，你到底是要入定还是说要见性。而但是呢，你千万不要拿入定换见性，它不是一个等式，它不用画等号，不是那么一个换的一个方式，没太大关系。如果入定可以换见性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啊，那外道那打坐功夫比咱们强百倍，他们早应该都见性了。
哦，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好，就这个。好，谢谢。
小王师兄，看您开麦了。小王师兄，您要不要向齐老师提问呢？看您开麦，刚刚等了一会儿了。
我也是想问一下齐老师一个，就是啊，我刚刚也是在群里面跟，因为有一个人的话有一点那个理解上的。那个错误，因为我觉得空即是色，是妙有佛性它显现出来的，但是后面一句那个色即是空，后面一句我不太理解，就是要求请齐老师帮忙解释一下。
你说哪后面一句啊？心经里啊？
对，心经里面的。
心经有经解啊，心经有经解，那个经解它这个经解里这个有所解释。你看到过经解吧？
我没看经解，就是
啊。应该看看经解，以经解为准。我们就算有所理解，也没有经解说的版面深刻，还是以经解为准。
因为我看他在群里面，他那个因为上海一个陈医师，他把那个佛教佛法和道法他混为一谈，在群里面说了一些东西，影响了很多人。
我还没听清楚你这个佛法怎么了。
他把佛法和道教混为一谈，把那个境界写了全部进去，然后发了群里面，好多人看了那个以后就糊里糊涂的。
你说是谁呀、啊？你谁把道教什么了？
就是上海的。
上海的谁？我不是很明白，不知道哪个神经。
他就是刚刚发到我们那个异性群里面，好多人就看他的东西，然后的话在那边问，然后的话就他就说这个空色的话，他解的这个意就是对，就是背离了这个。
是你说是你认为他写的这个东西背离佛法是这个意思吗？
哎、对，他背离了这个意。
那你谈你的意思我听听。
我的理解就是你比如说空就是色，但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些看到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三河大地一些东西，它都是自己的本性佛性在显现，因为这个佛性才显现的这个东西。我理解就是这样。
他不同意你这个理解，他说啥了？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他的错了。
他说啥了？你认为是错？
我记得看一下，我不记得。我看一下他那个，他说修行的境界里面，他说有和空是二元对立的，空就是玩空，有就是假有。
修行境界里面怎么了？
他说修行境界里面，他的空。他我原话我都给您听一遍啊。
哦，我听听。
他说不是说空了，他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空了就是什么都没，他说空了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不叫真空，不叫绝对的空，那是完空断灭空。有些修行人为得到正知正见，修禅定经历这种完空。空在那里一动不动，出定时空消失了，看到什么都有，他心里迷茫，有和空二元对立，空是完空，有是假有，山河大地是虚假的有，经于这种完空和虚假的有，全是二元相对虚幻世界，而经于绝对的空和有呢，这个有是绝对的有，这个空是绝对的空，空和有是同一体的，绝对的空就是绝对的有，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有不二。
我没听懂，他说的我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呀。
那咱一样，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对呀、啊，我就是说他的那个把别人就搞得糊里糊涂。
算了，师兄，这样吧，小王师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要不认同他说的，不喜欢他说的，咱们不理这个事儿了。
但是群里和能受他的影响的，我就之所以把这个问题
明白。你不受就好。
啊，
好不好？你不受就好。然后因为什么啊？这个东西你要硬讨论下去呢，也听不太清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其次呢，就是如果你想看的话，这个齐老师不是说你看经解了吗？经解的话，老人正好写过《心经绝引》。您可以看一看。
对对，心经绝引，老人写的经解。
哎，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好的好的，
您请问吧。
那个师兄好，齐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你好齐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最近刚开始就是两座连着打，然后我想问一下中间换印的时候，需不需要就是说什么头顶散印啊之类的，还是说我直接换就可以？
直接换。
直接换就可以是吧？好好，谢谢齐老师。
嗯。
这里边聊天区有个问题，张师兄说，齐老师我在家里啊也没什么事情，和打气有，我在家里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和打气有什么不同吗？你这个问的我都没听明白，都没法跟齐老师。
没听明白，说你打坐了没有？不，你都没有打坐，能跟打气比啥？
对，我说也没有什么，我读完了我还纳闷呢，我说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和打气有什么不同？你没什么事跟打气联系到一块，联系不到一块。
你有事没事跟打气有啥关系？我想说
啥？对，我读完以后我也懵了，我说都没法跟齐老师转。还有一个问题说，请教齐老师啊，看过您开始说签座以后就没什么效果了，效果是指帮助座下清净减少烦恼，是这样理解没错吧？也就是说签座以后用途不大了，再坐下去没有潜力可挖了，基本上只能在坐下用功了，是吗？
不是这样意思，不是不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如果说是增加定力，打坐越多定力越好，咋会能说是没有啥效果？我们不是为了定力，所以就说签座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就这样说。
嗯嗯，
我们说的，我们这个是签座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这话是针对明心见性来说的。
嗯，
不是针对增长定力来说的。如果只增长定力的话，那么打坐越多定力越好。我们不追求定力。
对对，张叔你听清了是吧？哎，
再打也没用，是指的做的对于明心见性来说，前座还不能赖着，以后你再打也没用，因为什么呢？你那个不容易立相啊，不好，不就是不好转变那个观念，再打也没用，你这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首先你听清楚张师兄，你听清陈老师说的吧。就第一点哈，你的目的如果是跟咱们大部分师兄一样，是明心见性，从这个去的。那么它还有作用，不是它作用只是效果小了。如果你作用是说增加定力，那么你再打下去也一定有增加定力的作用。这是第一个，你要明确你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己要看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咱的目标可不是增加定力去换见性啊，不是这样。至于见性的事儿呢，大家呢不用说害怕。你有什么理解啊，看完老人的书有什么自己理解，愿意跟齐老师交流可以交流都好。再一个，聊天区有一个传穷师兄问说，老师好，我这两天刚打坐，过程中右边的肩胛骨和腰背疼是正常的吗？
这不好说正常不正常，应该轻松自然，不应该用力气，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可能是气脉的反应，气脉不通就觉得酸痛。
嗯，听到了吗，传清师兄？或者你更简单理解哈，你要不担心，你就不理他；你要担心，看看大夫。嗯，你不担心就不理他，就去做你的，过点时间你没准就好了。你要担心时间疼的时间长，就看看大夫，都好。因为打坐呀，那你各种，你要尤其是前期呀，包括你像我整个前座。那这后面才好点，你要么一开始手疼，要么后来腿疼，要么这那不舒服，他离两层事多了，你要去都去在意他，哪在意不清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能不在意，就是不在意啊，非得老疼，那可能考虑疾病问题，看看大夫，看看大夫啊也可以。 啊，这老师他说担心姿势不对引起的。那你说说你的姿势好不好？传经师兄，你上麦跟老师说说你怎么看。
不要考虑姿势了。
嗯嗯。
你越拿捏姿势，好像是越不能自然。别拿捏这个事了。
嗯嗯。
轻松自然的，不去考虑姿势，对不对？
听到了吧，传经师兄？
老师师兄好，我听到了。就是
总是在姿势上用心。你总是感觉姿势不对，那就没有对的时候了，好像。
对，就是我前两天还没有，就是这两天我就特别是今天就感觉那个腰背很痛，前两天是腿痛，我就怀疑是不是那个姿势不对。
不要怀疑姿势不对，你说腿痛，你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啊？哪别扭了，用力了？我们是轻松自然的呀、啊，你说是咋回事啊？
我是感觉我好像那个背部。没有放松，不知道该怎么。
轻松自然的都不要用力气。
那就那个背会有点弯，就也可以嘛。
弯
是板直的，不需要板直。
背本来就是弯的呀。
对，有一点弧度的，像吉老师老说像豆芽一样。
对，
我以为要直直的。
你要板直板直
的，
就是该疼了嘛。
哦，好。那我明天我再我试试看，
好吧，
我改一下，谢谢老师。
齐老师跟您说的说轻松自然，就是说你不要板着，因为有些时候他板着，就跟你看过当兵的军人那个坐姿一样，那个就是板着，他硬是肌肉板直板直的、
嗯。
咱们不需要，咱们是什么呀？那骨头节啊，它自然一堆叠，哎。他就轻松自然，他就在坐在那儿了。然后你看那个腰有弧度吗？他是有一点点弧度的。齐老师老打个比喻，像豆芽，豆芽你看过没有？那发好的豆芽，是有一丢丢弧度的。所以那个时候又放松，哎，又不拘谨，你就安心持咒，照顾咒语就挺好。你要说老板着，我又让硬挺直挺直的，那不是。尤其是你看齐老师上次还说过一个招，虽然咱们不用刻意的去理解这个事儿，就是藏地那个佛像，你看没看过文殊菩萨那个像，拿过智慧剑那个。那个腰很细，那个腰是有弧度的，它并不是板直板直的，它轻松自然是有一点一丢丢弧度的。
哦，好的，那谢谢老师，下次尝试一下弯那种自然的那个做法，就不要板着。
没问题了吧？
啊，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那个董师兄。请问吧，
师兄，齐老师好，我刚好跟他那个问题是相反的，我是开始是正常自然坐着就过到中间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慢慢身体发热，然后起来之后，他就会慢慢往后弯，就往后弯。
你掌握合适的就适度就行，这个里头没有啥很具体的尺寸了。
但是弯着弯着，因为我那个坐垫它不是有一点倾斜度嘛，它往后弯的时候就会往下溜，然后溜着溜着就感觉坐不住了。
这你得掌握适度啊！你说那我这现在跟你说啥？那个情况我也不了解，我看不到你那个坐垫啥样。
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弯着弯着，结果弯到后边估计一不小靠上去了，我都没知觉，或者是我知觉了，但是靠上去了，然后慢慢估计。有一中间有一点睡着了，因为我看到我突然惊醒的时候，手印是变形了。
稍等啊，吉老师稍等，你这样董师兄，你先给我们吉老师描述一下，你是要往前趴还是往后要倒，往后靠倒，你是哪一种？
我是开始是正常坐，一般都是正常坐着就是自然的，然后后面起来之后，他就自己那个脊柱往后一直就往后那样弯。弯就往后倒了，
你今天差点已经靠到后面了是吗？然后手印也有点变形了。
对，靠在墙上之后，我突然就估计靠了一会儿，我当时没有警觉出来，然后靠了一会儿之后手变形了，之后我就手印变形，我就又惊醒了，赶紧把手印调整一下。
齐老师，
我都听不明白，
我给您转述一下，齐老师好不好？
自然吧，别拿捏啥架子了。
行，顺其自然。那还有个问题，
我们不需要什么姿势，哪个姿势正确，哪个姿势不正确，不需要，你轻松自然吧。
嗯，好的。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我看之前 老人好像传了一些咒语，就是他那个里面有那个什么变异咒，那个咒语一般像我们修法应该用还是不用它？
怎么做？
有那个什么变异咒？
变异咒是啥咒？是谁知道？我怎么？
我之前看了那个有那个老人那个什么变异咒，说是就是启用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就是让那个咒语的，
变异咒咋念？我听听，你给我念念，看有印象没有？我没有多大印象，可能我对这个咒语很陌生，不熟悉。
不熟悉是吧？
我也没有印象。师兄，你是不是看岔了？老人，我没有一些传过什么变异咒。
没有变异咒是吗？
没有印象。
你在哪儿看到的？
我看有一个微博，它显示的是个元婴老人开示，然后图像就是元婴老人图像，然后那个显示的是那个开的那个显示那个 V 有个 V， 然后显示认证说明是国学博主。
这种网上传的咱就不理他了吧，因为你这个东西都没有考据，我觉得是我也没听说过。
刚才在念那个咒语，我听了很陌生，
没有
啥印象。
而且我没有这个变异咒什么影响，而且你要变异有啥目的呀？
没有，就是想问一下，比较好奇它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我们可不可以用？
啥作用啊？你说的作用我听听。
它那个变异咒就是说，你念了这个咒之后，然后你一天不管做什么，其他的念什么其他咒啊，打坐什么的，这个效力就加倍，加了很多倍。那个意思。
这个意思。那你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加倍。
我哪知道他能不能加倍，我不知道。所以我以为。
实践一下嘛，看看。
实践一下。还有就是那个我看老人好像之前也有传的那个什么大悲神咒，就他那个咒语比较短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大悲神咒跟大神咒大悲咒它是可以。
这两个不同的咒语是有大悲神咒。
他能。
你念念我听听，就看有印象没有。
我找一下啊，我之前好像没收藏，应该在这里。大悲神咒。好像是为了，我看那个开始里面写的是治病用的，主要是。之前我在一个师兄那里看到他还有那个手印版的资料，打印版的资料。大悲神咒是那个。
那我真有印象这个。
有印象这个。
一念我都觉得有印象了。
就这个。那他这个跟大悲咒像起效。
不是同一个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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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说在功效上它有没有。
那功效你是实践了才知道，你去实践实践看看功效上怎么样。
一个大悲神咒，一个大悲咒，就是我就搞得有点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不是。
那名字接近，不是同一个咒语。
但是我看它这个大悲神咒上面写的功效好像主要是为了治病。
是啊，要是你这有啥毛病你试一试怎么样。
我在想，因为大悲咒不是那么有几百个字嘛，这个大悲神咒要是一样的话，那我就直接念这个小短的了。
可以。
是吧？是不是？
你可以去实践一下，试一试。
你这样，那个义工师兄先别记了，你切换成齐老师那个心态，你看刚才是不是咱们有一段有几个字，你给这个董师兄找出来。那几个字叫偷心死尽，给它圈一下，是不是在上面？离得不远。齐老师刚提过这个事儿，有吧？啊，就在这儿呢，这不是什么？哎，死尽偷心，你是想变一倍啊，还是想省事儿啊？
又想变，又想省事
儿。哎，就这四个字送你，好吧？偷心死尽。
啊，对了，那个师兄，我之前有介绍过那个。就那个六字名给那个其他的，我可能以前做那个义工的那个小伙伴他们在修，他修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可以把他拉到我们那个大群里面吗？平时可能晚上听一听啥的。
可以，没问题，这种好事。推荐。
没灌顶。
谢谢。没事，这咱们现在会议室也好多没灌顶的，不影响。
不影响是吧？
嗯嗯。
行，那我就给他拉进来。
还有问题没有，董师兄？
暂时还没想到，我先。
是这样啊，其实啊，我不是说跟你开玩笑啊，就是第一个呢，还是踏踏实实最重要。所以说也是知道你提过几次问，跟你能开个玩笑。第一就是偷心似尽，第二个呢是那些咒肯定是有作用的，不要怀疑。你要是有相应的目的，念一定是管用的。但还是说尽量踏踏实实修，不要偷机啊，就是好好修。
是，我因为我是每天晚上我会念七遍大悲咒，我想回向十法界，我是有每天都会念七遍。我在想，要是这个就是跟大悲咒一样的话，那我十分钟我都可以念很多遍了，不止念七遍了。
明白明白，您真情意切的念一遍都好，因为我也早先跟你一样，就是背诵过大悲咒，而且也一天念一些，这是在修心密之前。然后呢，就是我是觉得啊，不贪多，你哪怕啊真情意切的啊为法界众生。啊，祈求在法界中获得解脱啊，让你这个进无量法界众生啊，都离苦得乐呀，都很好。你念一遍啊，你真心发愿，你就挺好。而且说你念七遍也好，但是不用说考虑翻一倍啊，这样那样贪多，那我觉得你要考虑是不是自己贪心重了。
这个、
对，你哪怕一遍都好的嘛。
可以。
嗯，
就是因为我看来的咒语多嘛，所以我说这个要是有这么多作用的话，那能用上就用上，多点效果也好，我是这么个想法。
哦，行，您看你还有没有向齐老师要提问的？
其他的，哦，我念大悲咒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本来十几分钟就能念完，就大概十二三分钟吧，我就能念完了，一般七遍大悲咒，但是。就是有段时间，也不是有段时间，就是近期还是有一段时间吧，应该有一段时间的，就是念着念着就是身上会发热嘛，然后发热之后呢，有的时候念着念就是感觉进入那种无记的状态，就是啥也不记得，然后念没念也不知道，就那种状态，然后本来十几分钟念的半个小时还没念完，就这个是不是我们前期修法都会出现这种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我本来就是睁着眼睛念咒的，就是为了念咒的。
李老师，您听明白他的问的问题？
没听明白，他是念完啥意思？
我给您转述一下好不好？他我是理这么理，你看董事长我说的对不对啊？结果是这样，他是说每天念大悲咒呢，最近出现一些状况，什么状况呢？本身计划呢，平均可能十多分钟就念完，每天固定的自己规定的功课七遍，但最近呢，念着念着好像处于一种。把时间忘了啊，无记的状态呢，自然就念到半小时了啊。本来要念七遍的，可能用不了十五分钟，但念到半小时了。他说，想问我们修法，包括念大悲咒，是不是前期都会出现这种状况？正不正常？他想问，
不好说，大好说正常不正常？我们这没有啥正常不正常的概念。你说这种现象是可能出现的。那有啥正常不正常，对不对？没有这种概念，不用这种概念去，不用这种概念去思维。
董师兄这么说吧，你多念十五分钟，多念七遍不是更好？
就是先不管了，是吧？因为我念了下的，有时候要记一下这个遍数，结果遍数也不知道了，不知道他念了几遍了，结果我就不知道这个时间花了没。
那
你说不管他，你咋管呢？你刚才讲的情况都已经没法管了，你咋管他？
就是断片了那种感觉。
你想管也管不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你根据你说的情况，那就没法管，管不了。
我跟你讲，师兄，你这种最好的，你知道吗？你刚才那之前说那种，可能我要记遍时，你总在分心。我念几遍了，你总在分心。你倒不如以后就这样。你比如说，你估算好，你每天要自己给自己规定都定课嘛，七遍。你七遍，如果你说就是十五分钟，你每天定个十五分钟闹铃一响，你就是把这遍念完整，就不念了，也很好。你要再回到之前那种说我老是分着心啊，我念第一遍了第二遍了，其实你倒不如这种说不记遍数，只用倒计时，用手机定闹铃，这样更好。
定时是吧？
因为你总在心念什么，你没有分心嘛。你那种状态，你要念遍数，想着遍数啊，我念完一遍了，我这是第二遍，然后再念啊，然后念第三遍，你总在分心，你倒不如什么呀？你就定闹铃啊，然后呢到那响了以后，然后不管它，念完这一整遍，最后再。所以再结束再发愿也挺好啊， 你这样更集中，心里去听听耳闻那个咒音嘛，对不对？
那也行，那这个方法也挺好。
你就省得分心了嘛，老太想，哎，我一遍了，两遍了，三遍了，
就不管怎么样，每天晚上就定个时间。
因为你估算出来你七遍大概多长时间了嘛，对不对？
嗯
嗯，你照着超纲念。但你要知道哈，这跟修心密没有关系，这是你自己定家的定课。
对对对，我没有想过他，因为我是按照那个回向仪轨的做的。
嗯嗯，
回向仪轨做的。
行，你看还有问题没有，董师兄？
暂时没有了。
哎，
好好。
哎，
那下一个师兄，
小王师兄，您又上开麦了，还有问题是不是？您继续可以问齐老师。
对，我还想问一下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那个师兄提到的那个大悲咒，还后面那个咒，我也因为自闭念过，所以说我想问一下齐老师，我到底念哪个咒？
你哪个咒？你肯定是说
就
念哪个咒是咋
的啊？就是后面说的，他后面那个咒就是观音菩萨那个咒叫呼噜西里，后面最后一句是那个嗡呸吐那个呀，也是元音祖师讲的。
是啊，你说啥？你说的意思是啥呀、
啊？你从头开始吧，小王师兄。
挑一个，让我给你挑啊！我没法给你挑，你自己挑念哪一个？
你从头说一下你的问题，小王师兄，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跟怎么给啊、
嗯？我是说，就是说，那个大悲咒和元音，祖师讲的后面另外一个就是治病的咒嘛。然后我念哪个咒？
你就这两个，你念哪一个？这我能给你挑啊。这两个你愿意念哪一个，你就念哪一个呗。
或者说，齐老师说的你听清没有，小王师兄？
听清了。
你或者说我，你对哪个咒语信心最强，你就念哪个吧。你别让齐老师给你做决定啊。你对哪个信心强、啊？
说得好，正是、嗯、你说的，正是我要说的，你说得好。
你对哪个咒语最有信心，你就念哪个。嗯。
因为后面那个咒我大概念了十几篇吧，他那个元音祖师不是说念十四篇，大概念两个星期大概就有效果，但是我将近念了两个星期，后面那个也没有怎么那个，觉得那个病也没怎么好，所以说我就问你，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就觉得效果不好，我这么说吧，齐老师，他的意思。
哦。那换个别的咒语效果比较过没有啊？要是一比较过，哪一个好应该哪一个嘛？
啊、哦，好的好的。
我不知道他比较过没有，不知道。
我还没比较过，我就念了一个咒。
你说那是念一个咒，哪有不存在哪一个好的问题吧？这哪有哪一个好不好的事啊？你只念了一个。
就是因为刚刚听前面那个师兄说嘛，他不是说还有个大悲咒可以就是治病嘛，然后我就问
你并没有念过呢他说的那个咒吧？
后面那个咒我念过，后面那个我也是记性不好，那他那个呼噜西里嗡自里自里那个呢？
那你念过没有？
念过呀。这是念过来的，
这不就能比较了？看看哪个效果好，你自己不能比较啊？
我就是念这个咒，那个效果不好，所以说我就是
念哪个咒效果不好啊？呼噜西里嗡这个？
啊，对对对对。
那你换一个呀、啊，念你就念你效果好的那一个。
啊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好吧。
齐老师晚上好。
你好。
哎，齐老师，就是我，哎，师兄，就是你刚刚最开始放的有一个视频嘛，就是说，齐老师之前答疑的时候有说那个，也不是说齐老师说的吧，反正我记得之前有一段就是说，只要是打七都能够见性，是吧？然后齐老师对这句话有一个解释，是吧？前面有一段。
你说这个我没听明白。
你这样。
有什么解释？
咱们约一，他是有对您有一个答疑视频，有一个理解，想跟您讨论。
哦，
不是讨论，就是之前、有，就是那个视频里有说这么一句话嘛，就是我不知道这句话从哪来的，就是说只要是打气都能够见性，然后齐老师对这句话有一段解释，这个解释我忘了，但大概意思是说这句话在某种情况下算是对的。
我还糊涂着嘞。
你是这样，咱们义工师兄在没在？那个视频还帮你放一下，咱们义工师兄有印象不？放视频的师兄还在不？
最开始的时候。
哦。
也可能我说错话啊，这有可能啊。
那这个
你的问题是什么，李师兄？你先说一下好不好？
就说这个，对，然后就是我过两天参加打击嘛，然后因为我看祖师的书也比较少，基本上没怎么看，我就看过那个澄海微澜还有正题启用百则，就看过这两个。然后我过两天打击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就是那个有一句话叫这个一切不留一切不留什么一切不留怎么说来着，我一下忘了，就是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名自照不劳心力，我凭这四句话打击可以见性吗？
凭这几句话见性，哪有这样的说法呀？
忘了好见性，你别记着这四句话好见性。你要是记着这四句话，上座的时候老记这四句话，忘了持咒了，那就妨碍见性了。
对呀、
啊，
那见
啥性？这个不会，因为主要因为我有点想起来，因为不是说这个是主要是要知见证嘛，主要是知见证嘛，我凭着这个知见可以见性吗？我这么问嘛，这么问。
凭着这个知见见性，这种说话我都听不懂，这是哪个词啊？这都是我不是很明白的说的话。这么凭着知见咋见性法？
师兄，李师兄，你看啊，是这样，你刚才念那个我大致听了，那个是什么呀？已经啊，就是我这说这话要说实话要造嘴的，已经见性的祖师啊，或已经是证悟过的祖师，或者已经了手的祖师，把自己的境界通过一个偈子给你描述出来。你呢，抱着这句古诗，抱着这个四句偈子，抱着这个理解，想去得见性这个果，抱歉，成不了，倒是妨碍，倒是障碍。你就潇潇洒洒去上座持咒，然后呢，让你下座吃饭你就吃，让你去遛弯你就精行你就遛，让你睡觉你就睡。我告诉你，这样倒容易见性，到时候你再跟齐老师聊，再跟道场的老师聊，这样方便。你把你看的那个偈子忘掉。齐老师为什么没听明白？其实就没有一个说法说我抱着一个偈子一个知见方便不方便见性，不存在这种说法，不成立。
哦，我理解你的意思。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知见嘛，我的意思，因为我主要是看了前面那个齐老师的那个视频嘛，齐老师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齐老师大概前面那个视频就是说只要打击都能够见性，只要知见证。
有这个地方原文搁这，可能是说错了，我听着不对劲。
那个打击开始那个视频，
我听着你这个说法不对劲。那是我的说法，那我都在纠正过来。我说错了，
能不能吵架？就最开始放的那个打击的那个齐老师开设的那个视频。
是这样啊，你不用找齐老师这话茬了。我刚才咱们说过了，齐老师有时候针对人的问题来答题的时候呢，你不要当做绝对性的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不谈，就是齐老师真说那个句话，其实祖师还说过一句话：求解脱者必然得解脱。这句话你相信不相信？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哎，你相信不相信？
没有什么可解脱，解脱什么？
不，哎呀，我你信不信是这样啊？你要是有这种心态，
这咋回事啊？是不是？
你要不就轻装上阵吧，你打击去好好打击，你求见性，然后呢，好好做啊，有疑问就去聊，然后要你不是没看过老人的明心见性吗？你看一看好不好？老师他都没看过那本书。
哎呀，那还这就是对心理所说的不大了解。你看老人说的什么，我们这个认识这个直见，在直见上是以老人所说为准的。
听到没有师兄，你去看看老人的略略明心见性，他只看过老人两本，一个叫澄海微澜，一个是叫另一个忘了。
看了一个启用百则吗？
啊，启用百则，对，你先看看老人怎么说见性这回事的好不好。师兄。
这个我了解，这个我了解，这 因为我平常听答疑还有现场听的都比较多嘛，就我我反正不太想看书，就是反正之前挺想，反正现在不太想。但是我你方便吗，师兄？你方便的话可以把那个视频能帮忙找一下吗？找不到就算了。
你这样
你印象的话找一下，印象
我们下面一公群好不好？
好啊好啊好，谢谢谢谢，
稍等啊。
就是最开始今天最开始放的那其中有一个答疑的视
频。你确定是第一个是吗？
不是第一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我看几点，7:20的时候放的一个视频。7:20左右放的一个视频。要不然算了吧，耽误大家时间了，也没啥。行，谢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九点了。不是书都不用看，是看的太多了，现在不想看了。
没关系，你不理他们那个群里怎么说好不好。
没事没事，我只是跟他说一下。那就不麻烦师兄了。
你是这样不麻烦，我让义工师兄看他还没在，因为我们是有分工的，看他能找到的话一会儿咱们再放一下再叫你上来。然后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呀，你轻装上阵，你求解脱求明见性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不用抓着齐老师说一定说能不能见性。我跟你说一个理解，上大学不保证你一定能找到工作，但你大学好好学好好就业好好去找工作能提高你找到工作的这个概率。我这么说你看你能不能理解。你别说死了说打气一定能见性或者修心中一定见性，那你这样的话
他倒不是那个意思。我记得齐老师说那个视频的意思大概是说你打气那个状态啊，它都是一定能见性的，只是说你那个支箭正不正啊，你愿意愿不愿意，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是这样，你看齐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想说这句话，你不肯见性，不是说你不能。
我经常说，那是你不肯见性，经常这么讲。
对，
就是，
你要这么理解是可以的，就是修心密，基本上甭说打七了千座，基本上啊，不说百分之百啊，你不要老抓花漏嘛，就是说他是具备见性的可能或能力的，但是呢，他不肯见性。他不肯不着那个见性相，就是老齐老师老这么说，你是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是不是或想交流的？
老师说就不肯，就指的不肯不着相，不肯离相，不肯离开那个相，都是这个。
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对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我自己感觉吧，就是我现在没有什么疑惑了，但就是因为做的比较，因为时间比较短嘛，就是正题《奇门百则》里面我看了都忘了，我就记住一句话，就是日久立身是吧？应该是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因为我才刚过百座，但是我感觉我没有什么疑惑了，就是你总是被境界牵着跑，所以就是我听见齐老师说那个只要打气都能见性，
只要打气都能见性，这个话有毛病啊，
这是有毛病，原话我记不太清楚，
只能说有利于见性，不能说只要打气都能见性，这个话有毛病，这是。
对对对，这个话是。是我说的不是原话，不是老师原话，
有利于见性。
打气有利于见性，这个是对的，只要打气都能见性，这话说过头了，这个说不对的。
所以你要说齐老师这么说过，那等于齐老师拿出
不是，这句话好像不是齐老师说的，但是齐老师后面有一个解释，大概是认同这句话，只是
你这样吧，你现在听齐老师说好不好，齐老师给你说了就是有助于见性，咱们就不追究那个视频说的了。
对对，就是，有利于或者有助于的，有利于就是这个是倒是，你要说一定能，这个说不准确，这个。
可以啊，可以啊，好，行。有人要插话吗？你先说。
吕师兄，你接着说。
就是我自己感觉没有什么疑惑了，但确实就是总跟着境界，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想起来，就是正极奇门百则上那个日久立身。就是关照做功夫关照时间久了，他自然就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就是我该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是不是功夫是不是就是时间还不够啊，还是说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
你说是这样，你现在在见性的问题上，你说你没见性，或者说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功夫够啊？功夫够了，我现在就已经践行了，是这个意思。
不是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疑惑了，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但是我总是跟着境界，但是我跟着境界跑的话，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正气奇门百则上，我就记住他那个日久立身嘛， 所以我想是功日久立身，就是是做功夫啊，关照啊，时间久了，他这个慢慢就生处变熟，熟处变生了。
立身啥意思？
是这样，李师兄，我抱歉啊，齐老师打断一下。李师兄，我问你啊，你现在是刚做百座是不是？
对，千座十几座吧。
千座十几座，你还没到一百座。我告诉你啊，你说你这，你感觉自己没有疑惑了，这句话我觉得是打双引号的。齐老师，听到没有？他千座刚进千座几十座，他说自己没有啥疑惑了。
跟座数没有关系吧，师兄？我听一下齐老师怎么讲。
好，那我不说
话。怎么了？你听我讲啥？我你的意思我还没明白了，你告诉我。
就是说呀，我感觉，因为我以前问题总是可多嘛，但是最近呢，我感觉没有什么疑惑了，没有什么疑惑，但总是跟着
你说的没有什么疑惑，有没有这个意思？你已经见性了，有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没有疑惑，就是没有疑惑，跟见性有什么关系？
对，对啥事没疑惑呀、
啊？有啥事儿问？
对什么事没有疑惑呀、啊？
你老师你
就是不疑什么呀、啊？我不用疑他了，不疑什么呀、啊？就对啥事没有疑惑？
对啥事都没疑惑了吧？疑惑啥？有啥事我不知道，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老师。
你不疑什么、啊？我说的是这个。
你是说对见性吗？
总有个内容吧，你不疑，你说我不疑了，你总有个内容啊，不疑什么了？就是对什么不疑？就这个意思。
不疑，
就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疑惑了吗？你说对哪件事没有疑惑？你得有个对象吧？
对哪件事没疑惑？就这个就是。
你得有个对象，你对见性这个事儿没有疑惑了，对入定这个事儿没有疑惑了。
哎，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你
对啥没
有疑惑？
什
么事没
有疑惑
了？你让老师明白明白，老师好回复你。
没有疑惑吧？那应该是这样吧。你要这么说，
对明心见性没有疑惑了，叫我这理解就这个意思，我见性了，就这个意思，这就叫对见性的事没有疑惑，我这理解是错误的吗？
见性，但是我还总是跟着境界，这个，
也就你别那个断续，别弄这个，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我就是认为我就见性了，但是我总是跟境界跑，后边这个总是跟境界跑在这儿了。前提是你已经坚信了，然后那个但是总是跟境界跑，这点这就是这逻辑上就没有毛病了，这样说话。
啊，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那不还是说你已经坚信了？落到这里头就糟糕了呀。
哦，老师你讲讲。
我说落到这里头，这还不知道啊？看来你不知道啊，真坚信人无性可见，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是因为真坚信人有性可见，你这么理解的呀？我说你是这样理解的，说错了吗？你就是理解为真见性人有性可见，
没太理解。
你没有理解为真相的真见性人无性可见，你没这么理解。
那我理解的是啥呀？
你理解是真见性人有性可见呢、啊？你在这没有疑惑了，也就是你是见性了，还是有性可见？有所见，这样说是有所见。
但是我没见啥呀？
我直接告诉你，无所见才是见性，就直接这么说。
那是啊，
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我说这个话你就不能接受，可以这么说。哎，好啊，
不是啊，是这样啊，无所见才是见性啊。但是我也没见啥呀，我确实没见啥呀，我也没啥境界啊，
我跟境界没啥关系。
对呀、啊，所以我说，
对呀、啊，我是见性啊，但我没见啥，有这个前提，不对吗？
齐老师，我可以插个话吗？这个，
我
是没见，
好吧，好吧，好吧，你插个话吧。
啊，
你说吧，
就是这位师兄应该是不是说的你是理上全悟了，然后事上透不过，是这个意思吗？
不存在透什么透不过，跟这个没
关系。就是懂道理，但是遇到事情可能过不去，就是你说的遇到境界跑了吗？
这个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
我是说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描述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不是在打坐的过程中。老跟境界跑吗？
不是一回事，我理解你的意思，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那你重述一下，因为我刚才感觉你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好像道理都懂，但是就是那个。
那我们加微信聊，我先跟老师聊一下。
可以，好的，行，我下了。
好，谢谢。哎，老师，你说这个，无所见才是见性，那我是没见啥呀，就是禅海蔚蓝那个什么说有的时候纤毫不利啊。
哎呀，我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说好了，对不起。
老师，你说说嘛，你说说。
我说不好了，哎，说不好了。
你不是说这个麻烦大了吗？那 老师你说说吗？
我说不好了，说不好了，说不好了，好不好吧？我也不坚持我的意见了，我想没啥话说了，已经说不好了，说不好了。
李师兄，很抱歉哈，是这样，嗯，你老说你被境界转，你知道吗？现在你在被什么境界转不？
我知道。
什么？
没什么，这个之前郭老师有答过我，他说被境界转就是我的疑惑。
不是不是，
你说
我告诉你吧，
是指的是
郭
宏愿吗？
对对对对对。
哦，他你看在他那儿怎么了？郭宏愿说啥？
我说我没有什么疑惑，但总是被境界转。他说是我被境界转就是疑惑，
被境界转就是疑惑。
对呀、啊，
这有道理，我觉得他说这被境界转就是疑惑，这有这哪不对劲吗？哪有不对劲的？没有道理吗？这样说。
我也觉得挺有道理，
我觉得挺有道理这个说法。
就是李师兄啊，你没有发现啊，你跟剑心的概念跑了。
行吧行吧，那我还是老老实实打气吧。行，谢谢齐老师。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师兄，请教齐老师，我现在没有明心见性，坐下现在很多小事情能透过啊，大事情也不那么强了，烦恼少了，这个算习气减少了吧？这第一个问题。
是，你想他先肯定这个没有见性，你知道吗？刚才说肯定见性了有问题，他这肯定没见性其实也有问题，就别跟这个见性不见性上纠缠了。
他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持续做下去，就算没有明心见性，习气或烦恼也会越来越少吧？这样下去也能
见性吗？不是，还非要假设这没有见性，讲这不正是见性吗？
这样下去也能帮助解脱，日后机缘巧合明心见性后还可以更快速成道，因为
另有一个见性啊，讲着不是明心见性吗？还会另有一个啥见性啊？
张师兄你要听到的话你可以继续问哈，咱们还可以继续聊。第二个呢，我把我自己的瓜给大家说出来，让大家吃一吃瓜好吧。我记得有一次啊，问齐老师，我说除习气这个问题，我说齐老师除习气怎么除啊？齐老师这么答我的啊，见性后还能除习气。齐老师这么答我说，这个你要不见性啊，牵扯不到出习气。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我说好，没问题了。其实当时啊，你就大家知不知道我这个毛病在哪？就是我当时我完了这个毛病在哪，齐老师答我这么没问题啊，就是当时魏宁答这个问题毛病在哪，其实就跟这个张师兄问这个问题很相似。哎呀，我悔不当初啊，齐老师，当初齐老师您要那么打我，我悔不当初，我应该为什么去？哎呀，你见性前见性后在哪？你把见性拿出来看看，对不对？我还好。实际上听到齐老师怎么打你没有？你抱着一个刚才那个师兄是已经见性，你是没有见性啊？我当初是什么呀？问齐老师什么才能出息，齐老师说你见性后才能出息气，我就乖乖的好，我就走了，我说没有问题了。啊，我当初应该不应该放过齐老师？我应该说，我应该反问他一句啊，追问他一句。你看张玉，这个还在问齐老师，这个他又问了，说没有错，我就是这个疑问，没有见性，烦恼明显变少了，不就是习气减少了吗？一直有这个疑问，你还在抱着没有见性。
没有见性就谈不上个习气，那不叫习气啊，那叫造业受报，那能算习气啊？见性以后才能说是习气，没有见性谈不上习气。
你看你这个问题跟我当初好像啊，张师兄，你看这问题在哪儿没有？见性后才能除习气，还能谈到习气，你没见性你谈习气谈早了呀，谈不到那儿，造业受报呢。所以当初我没说嘛，这个问题跟我当初很相似。我问齐老师，我说怎么才能除习气？齐老师说见性还能除习气，啊，不见性谈牵扯不到除习气。我说好，没有问题了，那也是带线答疑嘛，我就走了。哎呀，我悔不当初啊，我不应该放过齐老师，我当初应该就追问他一句。
现在追问吧，
我没问过。他说烦恼明显不是少了吗？不是习气减少了吗？你还没明白，齐老师告诉你了，你现在没有见性，你就谈不到习气这个问题，你还说习气减少了。哎呀，这个没法说了。或者说当你替我答一句啊，我悔不当初，我应该追着齐老师再问他一句，我应该问什么？你替我问，追问齐老师一句，当初他我那么问，他那么答我，现在问啊，就是这样，可能问见性到底是个啥。哎呀，你说的对。
剑英到底是个啥，咱在这不这样讨论了。看元英老人的烈日明心见性，非常明确的说明了剑英到底。老人在烈日明心见性里说的非常明白，说明了剑英到底是个啥。
师兄，我给你举例子了，你那个问题跟我当初问的题很像，你老在说习气减少了。当初啊，我问齐老师那个问题，齐老师那么答我呀，就是我把见性看实了，然后把习气看实了，齐老师又答过我见性前见性后，你还在这抱着，齐老师告诉你了，你没见性谈什么习气，你还老说自己什么是不是烦恼少了，习气少了，扯不上。烦恼，齐老师他问，他说那他烦恼少了，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啥意思？
就是他说他烦恼少了是什么原因？修法打坐烦恼少了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打个什么原因呢？打坐烦恼减少很正常啊，这有啥原因呢？原因就是打坐，这么说废话，
有效果了，
这么说就是废话。
嗯，
他不已经说了原因了？他说通过打坐烦恼少了，那个打通过打坐不就是说原因，已经说过原因了吗？还在问什么原因？也就是他说的通过打坐，那不就是原因吗？还问什么原因呢？
对，心密就这点作用了。如果心密这个作用都没有了，那这你像比如刚才说是世上透不过呀，老被境界走啊，然后自己刚修几十座啊，都百座都没有呢，刚进入千座几十座，那继续修呗。啊，他是这个问题。齐老师他问说，现在没有明心见性，坐下很多小事能透过，大事情也不那么强了，烦恼少了，这个不算习气减少吗？那不算习气减少算什么？什么原因？
打坐的原因吗？这还一个他自己说了原因了，还问什么原因？是咋回事？
就是你打坐的功用嘛，张师兄。
对呀、啊、对呀、啊，说得好，对对对对，不打坐的功用吗？还问什么原因？
就是你吃饭，你现在你饿了，你吃一点饭，说我饱了，然后你这会儿问我为什么会饱，你不吃饭了吗？
是啊是啊，就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
习气没有减少，烦恼也变少。你把习气第一个看成什么东西了？我问一下，你要么你上麦吧，这每次你问的挺好的问题，你跟上麦跟齐老师聊吧，我老转述。习气没有减少，烦恼也能减少吗？你把习气看成什么东西了？你先说说。那烦恼少，打住烦恼
少
很正常。
你说的习气具体是指的啥吧？
对，你把习气定义，你先自己说一说你对习气的理解好不好？习气就是行为习惯，那不是。齐老师他说习气就是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
嗯。
我们说的习气，咱就说主要是指什么，我们说的习气主要是指的着相。不能离相啊，习气重不能离相。总是着相，我们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你要是别的解释说还指什么，当然也能讲出道理来。但主要是指的就是不能离相，老总是着相，这就是习气。为什么总是着相啊？习气，这就是我们说的习气，主要是指的就是着相，不能离相，就这个。
嗯嗯。这么说吧，张师兄，你比如说，你修心中心前喜欢吃面条，你心中修心中心心后，你说你吃面条次数少了，你这个不算打坐的功效啊，你这个行为习惯，这生活的行为习惯跟那些不相干。老师说的着相什么意思？再翻译成白话，再给你翻译啊，就是你之前老当真，老较真儿。老在意很多不该在乎的事儿，这会儿你松动了，你不那么在乎了，发生什么都能够了，这一方面如果少了，算你习气减少了。你不要把说我之前喜欢吃什么，之前喜欢做什么爱好的事儿，说我减少了，当做什么习气减少，那跟那没关系，那不是那个行为习惯跟习气讲不到一块儿。咱们说的习气是着相的习惯，认假为真的习惯。
对，正是你所解释的，就是解释的意思，完全就是正是我的意思。
那我他说又说，那我现在离相有松动，没有明心见性，不能一点点离相吗？
啊，好不好，我能一点点离相。哎呀，真说说我也说不明白了。
对，你这样的绕的话绕不出去，我这个张师兄。啊，这有个慈心师兄问齐老师说，等觉菩萨和妙觉佛之间有烦恼习气吗？
妙觉就是佛，那烦恼钻进了才能成为佛。等觉是这个是这样，是觉与佛等，在这你就别谈到烦恼习气了，只说什么呀？最后一丝无明， 最后一丝一点点无明，就别谈到什么烦恼习气上品，那是粗重的话，不要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在等觉妙觉这种环境下说那些粗的烦恼，就不要讲了，不要在这在那地方讲。
一向可以需要想一想，不能自然而然，一些事情就可以离相。不是这个问题，张师兄，你看你就是我都不替你转述齐老师，因为你这个说不通了。这么说，我刚才跟你说我之前那个瓜你吃到没有，我跟你说之前那个魏宁向齐老师提问，齐老师那个答复，你觉得魏宁 get 到没有？你能 get 到之前我那个瓜那个甜头在哪儿，你就知道自己现在问题在哪。当初魏宁问说这个老师怎么除习气，齐老师回复说啊，那个见性后才谈到除习气，你没有见性谈不到除习气。然后魏宁就嗯好，没有问题了，他就这么走了。齐老师答的时候没问题，你就魏宁问题在哪，你 get 到这个问题以后，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哎呀，当初刚才不说了吗，魏宁把见性这个事儿看实了，然后呢你要反追的应该薅着齐老师脖领的问一句，谁家见性分前后啊，这一种追问可不可以啊。再一种追问，那么第二种，这第一种是吧，刚听明白了不，你第二种追问你可以问一个，当初我那个锅就在那儿嘛，啊，就是想除习气，啊，有见性，然后那个，你问题一样，你老是抱着除习气，说没有见性除习气这个事儿，见性后谈什么习气不习气的事儿啊？齐老师，我也解释不了了，他孩子最后说，你知道说什么吗？说你的意思是现在我有见性的时候吗？是这样吧，咱们今天到这儿吧，张师兄。
他现在已经是，就是齐老师说的那句话，他不肯。是不是师兄不认？
我现在有见性的时候，他都没开始修心，才修六字明的，
就是他不敢肯定。
张师兄是这样，这个问题不是那么考虑的啊，你还是没 get 到我当初我那个就是魏宁为什么灰溜溜的说嗯没有问题了，没 get 到，我都给你说两遍了。那齐老师咱们应该是给他说不明白了，那就是。是，咱就这样吧，齐老师，今天好吧？
好吧，再见，再见，好。
哎，大家再见啊，齐老师辛苦了。
啊，再见，再见，好。
哎，再见。